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3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比利时警方确定布鲁塞尔爆炸嫌疑人身份；美国有地利，中国占人和，那么美中两国谁在古巴更胜一筹呢？专家敦促中国更多参与国际核安全事业，中国警方被指非法剥夺公民财产和自由。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来自比利时的报道说，警方已经确定星期二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爆炸案两名嫌疑人的身份，爆炸造成至少34人死亡。比利时一家广播公司说，哈利德·巴克拉乌伊以及普拉西姆·巴克拉乌伊这对兄弟涉嫌制造爆炸案，目前警方正在搜捕第三名嫌疑人。报道说，这两名嫌疑人有犯罪记录，但是以往没有从事过恐怖主义活动。报道还说，哈利德用假名租了布鲁塞尔一间公寓。警方上个星期曾经突袭搜查该公寓，发现了武器，还有去年11月13日巴黎爆炸案主要嫌疑人萨拉赫·阿布勒德斯拉姆他的指纹。比利时警方星期二公布了跟布鲁塞尔机场以及一个地铁站发生的三连环恐怖爆炸袭击有关的通缉嫌疑人的照片。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西部几个州星期二举行初选，在本党居领先地位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还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跟他们的竞争对手可以说是各有胜负。川普在亚利桑那州以超过20个百分点的优势轻松击败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得到该州的全部58张选举人票。星期三，犹他州的计票工作还在进行，如果克鲁兹赢得了多数选票，那么就将得到这个州，也就是犹他州全部40张的选举人票，否则的话呢，选举人票会按各参选人的所得票数比例来进行分配。克鲁兹力图阻止川普获得确保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所需要的1237张选举人票，因此呢，他能够得到犹他州的全部选举人票对他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在民主党方面，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爱达荷州还有犹他州获胜，得票率超过70%。不过呢，希拉里·克林顿以很大的优势赢得亚利桑那州的初选。就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竞选人他们的言论呢，可以说助长了美国国内的伊斯兰恐惧症，把美国穆斯林也置于灯光之下。在有着美国最大穆斯林社区之一的伊利诺伊州，有一些美国穆斯林就站出来发声，希望能够澄清误解。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所做的报道。
赛义夫·马扎尔在芝加哥西北侧的穆斯林社区中心工作和祈祷，这是伊利诺伊州年代最久的清真寺之一。他并非移民，而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过有时还是有被排斥的感觉。
比如我去商店或餐馆，我得把头压低一点，免得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或者觉得他像个恐怖分子。
阿轰·卡米勒·穆夫提也深有体会，皮奥里亚伊斯兰基金会的成员也有这样的遭遇。
那些所谓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之类的言论，或者穆斯林庆祝911，穆斯林要放炸弹了等等。
芝加哥市议员约翰·阿里纳说，非穆斯林也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在全国范围谈论宗教和种族问题时，有些话语方式的撕裂性是我关注政治以来最严重的。
目前的选举季节不断传出争议性的言论， 最著名的是共和党领跑者唐纳德·川普，他呼吁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川普还说他会考虑关闭一些清真寺。
他说如果清真寺是开放的，穆斯林没什么好隐藏的，那他们为什么不开放呢？这根本就不对，完全违反事实。
与其躲避仇恨，不如敞开大门。穆夫提在他的皮奥里亚基金会举办了一次跨宗教活动，名为了解伊斯兰，了解和平。活动吸引了很多人，主要是非穆斯林。
清真寺并非大门紧闭谁也不欢迎，他们是非常开放的。穆斯林在清真寺里做的基本上就是祷告、打球、社交和享受开心的时光。
赛义夫·马扎尔说，芝加哥的穆斯林社区中心也是一座开放的清真寺，他希望那些来清真寺的人离开时带走的不仅仅是有关伊斯兰的知识。
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热爱美国，我们是美国的一部分，
而且是不断壮大的一部分。皮尤研究中心预计，如果趋势继续下去，到2050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穆斯林人口可能与基督徒人口数量相当。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奥巴马总统的古巴之行以及他的一些行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哈瓦那直接向古巴人民发出呼吁，他说现在是美国跟古巴超越他们的冷战分歧，开始走向使两国都受益的未来的时候了。奥巴马总统说，我来到这里是要向古巴人民伸出友谊之手。他在星期二下午离开古巴几个小时前，在一次电视转播的讲话中说，现在到了远离过去的时候了，这并不容易，会遇到挫折，但也需要时间。奥巴马星期二在雄伟的格兰剧院发表讲话，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坐在正对面的包厢里。奥巴马对美国跟古巴两国及其人民之间未来的关系表达了希望。奥巴马总统还说，宿敌之间要发生这种彻底的改变，必须从个人的理解、宽容还有倾听做起。奥巴马总统现在已经在阿根廷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显示美阿两国关系有所改善。而奥巴马这一次的访问之际呢，正值美国支持的一次阿根廷政变40周年。星期三午夜过后，奥巴马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奥巴马总统结束对古巴的访问后，阿根廷就是他这一次出访的第二站。奥巴马星期三将会见阿根廷新总统马克里。马克里曾经表示，他希望加强跟美国及其他自由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关系。预计两位领导人将在星期三晚上举行国宴的时候发表讲话。星期四是阿根廷军人独裁政权上台40周年。残暴的军人统治造成大约3万人死亡或失踪。奥巴马计划星期四前往一个为纪念死难者而建的公园。美国解密文件显示，虽然阿根廷军人政权践踏人权，但是却得到美国的支持。对奥巴马这次访问持批判态度的一些人士誓言举行抗议活动，批评人士曾经要求美国对支持阿根廷军人政权道歉。在奥巴马总统对古巴进行历史性访问之际呢，美国也在努力扩大跟古巴的经贸联系，而在这同时，中国也在深化跟古巴的关系。有分析认为，美中两国在古巴正在进行竞争，美古两国有地缘跟文化上亲密的这种潜在优势，可是呢，中国对于古巴在意识形态上的接近是中国的优势。那么美国有地利，中国占人和，美中两国究竟谁在古巴能够更胜一筹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对古巴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近90年来第一次有在任的美国总统踏上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美古两国去年7月正式恢复外交关系，美国已放宽对古巴的旅游和商业限制，允许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有更多的接触。华尔街日报3月18日的一篇报道说，在奥巴马政府扩大与古巴的经贸联系之际，美国也在与其熟悉的对手中国在古巴展开竞争。
报道援引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古巴经济，同时也是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的前美国外交官理查德·范伯格的话说，中国的影响力确实是全面的，从古巴的角度来看，他们仍然对美国存有疑虑。范伯格此前还对美国另一家媒体表示，美国与古巴半个多世纪的断交给了中国更多的活动空间。中国目前是古巴第二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15年前11个月，中国与古巴的贸易额达2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62%。去年12月，中国开通了北京与哈瓦那之间的直飞航线。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说，正如美中在世界其他舞台上的竞争一样，两国也在古巴竞争影响力。
这次访问也许意味着美国意图在市场进入和贸易方面与中国展开更多竞争。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拉丁美洲走向全球网站编辑克里斯托夫·萨巴提尼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美国两国在地缘、文化甚至是经济上的亲近联系是中国所不具备的。比如古巴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最南部的海岸只有90英里，美国境内有20多万古巴裔人口等等。
如果你去迈阿密机场坐上一辆飞往古巴的包机，你会发现数百名乘坐这些航班的古巴人带着自行车、电脑、咖啡机和食物什么的前往古巴。这种程度的亲近和密切联系是不会发生在古巴与中国之间的。
他还说，虽然卡斯特罗政府数十年来在古巴宣扬反美主义，但是一般的古巴人还是非常积极地看待美国。最好的例子就是每年都有数千名古巴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前往美国。何天木认为，虽然中国和古巴在意识形态上更为亲密，但是两国的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经贸之上而非意识形态，而且古巴也不会希望过度依赖一个国家。
我认为奥巴马这次访问可能会改变未来的中古和美古经贸关系的格局。我认为古巴会欢迎其他的投资来源和贸易伙伴，他们不会想要过度依赖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虽然中国是古巴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仍远远比不上委内瑞拉。此外，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的规模也相对较小。但是意识形态或许仍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例如在电信领域，古巴购买了中国企业华为的设备，用于安装无线网络热点基站。但是对于包括谷歌在内的美国电信企业的企划则态度冷淡。萨巴提尼认为，对于也在寻求改革开放的古巴来说，中国模式非常具有吸引力，也就是建立一个更市场化但同时又能继续保持对人民和政治体制控制的发展模式。无论如何，何天木认为，美国可以借与古巴改善关系的契机改善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他说，奥巴马此次历史性的古巴之行以及美古关系的深化有助于美国拓展影响力，抗衡中国在古巴以及拉丁美洲日益增加的影响。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在中国跟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因为海洋权还有领土主权纷争而关系紧张之际，印度尼西亚星期一抗议他所说的中国海警船在靠近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的一个地区侵入印尼领海。印尼表示，印尼刚刚在过去的周末试图扣押在纳土纳群岛非法捕鱼的一艘中国船只，但是呢，被中国的海警船给阻止。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尼方面拘留了中国的8名船员，但由于中国海警船的阻止，印尼没有能够扣押中国的船只。 印尼外长就此向中国提出强烈的抗议。
我们要强烈抗议并提交包含下列信息的照会。首先，中国海警在经济专属区和领海内侵犯了印尼的主权和管辖权。
中国在去年11月曾经表示，中方对纳土纳群岛主权属于印尼没有异议。中国海警船这个周末的举动令印尼再度警觉起来。
中国海警对印尼的其他侵犯包括了侵犯印尼领海主权。印尼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做出澄清。我也在早些时候的会晤中强调，在良好的双边关系中必须尊重国际法的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表一份声明说，那艘中国拖网船是在传统的中国捕鱼区进行正常的活动，要求印尼释放中国渔民。 VOA 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有消息说朝鲜上个星期进行了 KN-11 潜射弹道导弹的陆上试验之后呢，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美国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但是不能证实报道的真实性。科比说，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明显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我们再次呼吁朝鲜停止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为，把重心转移到采取履行国际义务的切实做法。据美国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道，朝鲜3月16日在朝鲜东海岸的新浦船厂用发射筒进行了 KN-11 潜射弹道导弹的陆上弹射试验。报道说，朝鲜在这里研发 KN-11 和具有导弹发射能力的潜水艇。从技术上说，潜射弹道导弹试验要经历从陆上到水上、水面到水下、先弹射试验后全程飞行试验等过程。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说，朝鲜去年12月进行了类似的潜射弹道导弹的弹射试验。此前朝鲜星期一发射四枚短程导弹，导弹飞行约200公里后坠入日本海，此举被视为是对美国和韩国上周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的回应。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在回复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邮中说，美国继续坚定地致力于保护包括韩国和日本在内的盟友，美方将继续与我们在这一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密切的协作。针对朝鲜最近进行的核试验和火箭发射，联合国安理会三月通过了对朝鲜实行新一轮制裁的决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亚洲一些国家因为长期都享有美国核保护伞的安全保障而没有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可是有一些安全专家说，因为朝鲜还有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将会增加这些国家自己拥有核武器的意愿，这对中国不会有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日本和台湾这三个东亚经济体都拥有强劲的科技研发和应用能力，其中包括原子能技术。由于美国明确或暗示会提供核保护，这些国家和地区一直承诺不会自行发展核武器。然而一些防务观察人士说，最近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一些事情，使美国的一些盟国对这项核保护伞产生了怀疑。前美国国务院朝鲜核谈判特使罗伯特·格鲁奇说，俄罗斯明目张胆地入侵克里米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很明显，那个事件使亚洲、东北亚、日本和大韩民国的人们感到紧张。
过去几个月来，朝鲜做出了一系列挑衅性举动，并且正在影响美国一些东亚盟国在不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伦敦著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美洲分部执行主任 马克、菲兹、帕特里克就这些东亚国家自身发展核武器的潜在风险撰写了一本新书。他说，在美国这些盟友当中，最有意愿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是韩国。
朝鲜最近的核试验以及导弹的试验确实影响了韩国人的态度。我们的一些韩国朋友说，人们的态度出现了巨变，人们希望更多的讨论国家选择发展核武器的前景。
首尔当局坚称自身不会发展核武器，并会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多项民调显示，至少一半韩国民众支持发展核武器。菲兹帕特里克对美国之音说，朝鲜核项目可能引发韩国甚至日本发展核武器，这一点应该足以说服北京全力制止平壤发展核武器。
如果韩国发展核武器，日本也会，这种大家都来发展核武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一定会出现，但是这会给日本发展核武器提供更大的诱因，中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菲兹帕特里克还说，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也给了日本考虑所有选项强化防御能力的理由。他认为，东北亚国家和美国应该就设法降低地区核扩散风险定期举行磋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由美国发起的国际核安全高峰会最后一次聚会呢，即将在华盛顿登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会出席这次的峰会。那么核问题专家们就希望中国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扮演更大的角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倡导设立的国际核安全高峰会下个星期将在华盛顿举行第四届也是最后一届峰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预计将出席这次峰会，商讨如何增进核安全，防范核恐怖袭击。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3月21号星期一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前美国国家核安全局副局长威廉·托比说，中国的参与对建立和强化国际核安全架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China is enormously important.
中国对处理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它不仅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拥有一个规模已经相当大而且肯定会继续扩大的核能项目。此外，它还能够影响地区其他国家如何做出决定。
托比还称赞中国与美国合作上星期在北京启动了一个核安全示范和培训中心，并期待美中不断扩大在核安全领域的合作。不过在这场讨论会上，一些参与者指出，中国没有接受30多个国家在上届国际核安全高峰会上提出的一揽子核安全倡议。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核问题资深顾问戴布拉·德克尔希望中国能在本届峰会上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甚至担任领导角色。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Now China is building more nuclear power plants.
中国正在建造的核电厂比任何国家都多。中国还计划扩大海外核能市场，并且正在签署相关协约。它还在发展组合式小型核反应堆，这是核能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我认为这是中国站出来真正参与依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则制定核安全标准的一个大好机会。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支持加强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支持办好美国主办的这次核安全峰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德国总统高克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正在中国访问，人权组织希望他能够借这个机会向中国领导人介绍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因为高克曾经是前东德民权人士，希望高克能够借这次的访问 关注包括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被关押以及酷刑在内的中国人权问题，并且也希望能够促成疾病缠身的中国独立媒体人高瑜到德国去治病。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受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担任总统近四年的高克率一个60人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首次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而随行人员中包括新上任的德国人权专员考夫勒。据悉，高克除会晤中国领导人和参加官方活动外，还计划与中国的艺术家、大学生、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宗教人士交流。有西方媒体认为，这样的安排旨在了解中国公民社会，并借机谈及人权问题。据报道，出生于前东德的高克曾被视为标志性的反共人士，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曾投入大量精力揭露共产政权的罪恶。因此，西方媒体普遍关注高克这次访问中国，能在人权问题上走多远。法新社称，德国总统可以不受政治和经济政治的牵制，与默克尔总理完全不同，不以促进双边经贸为主。有德国媒体表示，高克需要寻找一个微妙平衡，既不损害德中合作关系，又要忠于自己的信念。有报道称，习近平2014年3月访问德国时，高克与习近平第一次会面就谈到过中国人权问题，不过那是闭门会谈。此次外界都关注高克能否在中国公开谈到人权，尤其是星期二在上海同济大学演讲时提到人权话题。国际特赦香港分会中国研究员潘家伟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特赦希望高克此次明确提出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包括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和人士以及酷刑问题。他说，
我们的一些信使也是要求他去提出像709以后一直来被抓的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我们也特别关注酷刑方面，特别提出德国总统在访问的时候也提出要中国停止所有酷刑的情况，包括允许兵工方面的。
潘家伟还表示，国际特赦也对一些个案尤其关注，向因病获准监外执行的敢言独立媒体人高瑜要求复得就医一事，以及因在网上发表支持香港民主的言论而被当局拘捕并以煽颠罪起诉的女权人士苏昌兰。潘家伟说，
高瑜我们也都在关注当中，也都希望德国总统要重点提出关于他这个案件。另外一个女性的维权人士苏昌兰也是我们长期关注的，就是她在2014年10月被抓之后到现在2016年3月份了，他的律师也很少机会能够见到他，他家人没办法见到，甚至到现在是什么时候开庭也是不清楚的。
71岁高龄的独立记者高瑜2014年4月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遭刑拘，后被解救同时被扣押的儿子而被迫上央视认罪，去年4月17日被判7年，高瑜坚持无罪提出上诉，同年10月24日被改判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获监外执行。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淋巴结及儿水不平衡等疾病的高瑜出狱后因无医保和退休金至今没有能力自费到医院治疗，目前高瑜获得前往德国治疗的救助以及护照和签证，但几个月来就是无法得到官方的批准。高瑜代理律师曾对外表示，当局也没有拒绝，就是不做任何回应。高瑜的弟弟高卫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高克总统通过这次访问可以促成让高瑜复得就医一事，不过高卫表示，尽管外界都有这个期许，但他不乐观。
我们也就听说了，来说是不是可以见，我说我们可能见不到。
德国驻华大使馆有联系你们吗？
没有，没联系。 反正基本我这儿没有联系，比如说要联系，完了我说可能不行，骗不掉。
都有这个希望，说借着这次，
借这次
机会，没准能把去德国看病的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我觉得挺难的，反正差不多挺难的。上回那个默克尔来也没解决。
据网上消息，在不久前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高瑜在两名警察全程陪同下离开北京，被旅游到云南大理。高瑜在大理偶遇老朋友维权人士王立宏等人，照片显示高瑜头发全白，虽面带微笑，但比起被抓捕前明显消瘦和憔悴。高蔚表示，两会闭幕后，高瑜已经返回北京，外出去大理让他心情愉快了许多。据外媒报道，高瑜的律师曾表示，高瑜几个月前获释时，当局曾承诺将负担他的退休和医疗等费用，但至今没有兑现。此外，按照中国相关法规，保外就医或监外执行期间，当事人未经监管当局批准不得离开居住地，但是如果能得到当局的批准，出国并非不可以。此前已有过服刑人员保外就医期间获批出国的先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台海两岸关系。中共官员在两会期间每日一九二都谈到九二共识的问题，以及大陆跟前台湾邦交国冈比亚复交，这些呢都被两岸问题观察者视为是中共对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施压的信号，也就是希望他在5月20号就职前或者是在就职演说中能够就两岸同属一中表态。在回避这个话题一段时间之后，蔡英文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专访的时候说，希望大陆能够再给点善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时报星期一刊载了该报对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的专访，期间蔡英文被问及大选之后两个月他是否感受到大陆方面的善意，他说，就之前两个月我倒觉得这一段时间应该是双方互相展示善意的时间，同时也希望透过相互表达善意可以积累信赖。他说这样对将来两岸关系的处理会有比较大的空间。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说，善意与否不是一时的研判，而是要看整段时间整体情势，但这一段时间还没有走完，到520还是会持续的观察。他说大陆需要在两岸关系上注意到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而台湾的民意和大陆方面的期待之间有很大落差。蔡英文对于中国时报说，自己期待大陆方面可以运用这个机会在展现出一些善意，这些善意倒不一定是给他个人看，而是给台湾人民看，因为台湾毕竟是民主社会，人民的意见是最重要的。两岸问题观察人士普遍地认为，蔡英文一直不愿就一中做出表述，也是因为顾及他的支持者。淡江大学的两岸问题学者黄介正近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也不能完全排除蔡英文在520就职演说中对此的表述让大陆方面无法接受。他说，
如果蔡主席更担心，就是在他就任之初，这个当初的支持者对于某一些原则的坚持或者是理念的坚持，让他感觉到他必须现在不能够做退让啊、这是一种想象。另外一种的话就是两岸关系不能在他执政之初就平添变数，他必须要集中精神搞好经济，还有两岸关系不好，经济会不会搞好，这是第二种想象啊。那么第三种想象就是美国因素不能不顾。
一些分析认为，北京这次表现得比较有耐心，并且认为二月底王毅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宪法说是大陆方面或可对蔡英文以变通方式对所谓的九二共识或者两岸同属一中做表述。但随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官员在两会期间连番的提起九二共识，并且让王毅澄清其宪法说，这些在台湾观察人士和学者中间引起不同解读。 这或许就是蔡英文在他接受中时访谈中所说的对陆方的说法的不同的诠释，而这些诠释会影响他的判断。近日，中国和两年前与台湾断交的西非国家冈比亚复交的动作，也被广泛解读为在对蔡英文施加压力。尽管民进党内似乎更愿意将此看作是大陆在打脸即将离任的总统马英九，北京当局则一再的否认与冈比亚复交是针对任何人。一些北京的国际关系学者则认为，台湾对此过于敏感。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石英红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认为中冈复交是为了给蔡英文施压，也不认为北京会打脸和习近平见过面的马英九。不过他承认，北京当然希望蔡英文能够有所表述。蔡英文在接受中时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说的不好不对，后面在处理两岸问题上会有一些困难，因而期待大陆方面可以再展现出一些善意。一些意见认为，蔡英文520对于北京期待的话不做表述，或说的不够不对，双方将会闹翻脸。九二共识的说法的首创者苏启曾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蔡英文的表述非常的重要，否则双方会一翻两瞪眼。前国防部副部长、淡江大学的退休教授林中斌则对两岸关系的前景并不感到悲观。他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两会提到的九二共识这四个字，但是他提到九二共识里面的历史事实和他的促进两岸的作用等等，都是蔡英文之前已经用擦边球触及到的层面。林中斌说，
所以呢，我一直觉得我跟别人想法不大一样，我一直觉得北京是在持续给蔡英文压力，希望蔡英文再多让一点，最好是说四个字九二共识。但是北京高层也很清楚，蔡英文在台湾内部他有他的困难，尤其蔡英文之前不是用很模糊的战术嘛，就是空青菜的这个外号的来源嘛，就是要躲避的，在党里面会遭受到许多比较极端的犯罪。
林中斌认为，北京高层了解这个状况，所以他个人对于两岸的未来几年并不悲观。不过他说自己反而对台湾内部的事务不乐观。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将抵达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拉夫罗夫外长讨论叙利亚和乌克兰局势问题。预计叙利亚和乌克兰的局势会是这一次主要的商讨议题。美国国务院说，这一次的访问是在普京总统上个星期突然宣布俄罗斯从叙利亚部分撤军之后安排的。美国国务院说，克里和俄罗斯官员将讨论如何确保维持叙利亚停火，提供人道救援，以及确保人道救援人员更方便地进入有关地区。在乌克兰问题上，预计克里将敦促俄罗斯向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施加更大压力，要求他们遵守上个月开始实施的停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现在出现了首例的寨卡病例，病源可能是因为这个患者在巴西停留的时候被蚊虫叮咬有关。有关当局正在对患者进行医学观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政府星期二通报了该国第一宗寨卡病例输入病例。韩国疾病管理本部疾病控制中心主任姜基松在记者会上说，
患者是一位43岁的男子，2016年2月17日至3月9日在巴西商务旅行了22天，期间曾经在巴西东北部地区遭受蚊子叮咬。
这位韩国疾管部门的负责人说，患者3月11日经德国返回韩国，但是他没有解释这宗病例是如何被发现的，也没有解释为什么现在才向外界通报这宗寨卡病例。不过他在记者会上表示，
患者无需隔离治疗，但考虑到他是韩国首例，目前正在全南大学医学院住院治疗，预计将通过健康检查以及流行病学调查进一步进行临床观察，另外还将对他的妻子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我国政府还将采取一切措施预防寨卡病毒进一步传入和扩散。
寨卡病毒目前主要在拉丁美洲地区蔓延，感染后一般反应很轻，不过这种病毒与巴西4000多个新生儿小头症病例有关，因此引起高度关注。世卫组织宣布，遏制寨卡病毒疫情是全球卫生工作的当务之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看到了中国的经济方面，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一表示，中国有很多的政策工具可以防范金融风险，并且愿意跟市场加强对话。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李克强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时做出这番表示的。拉加德到中国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年会。今年2月，中国出口额下跌 20%， 加剧了对于中国可能比预期更快的拖缓世界经济的担忧。李克强对拉加德说，中国不赞成世界上发生货币战，不会人为的让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他表示，中国会继续进行货币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据新华社报道，李克强强调，中国很多大型商业银行都是国有股份为主，中国政府的负债率，特别是中央财政负债率比较低，居民储蓄率比较高，中央财政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支持银行资本充足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央行也有很多工具防范金融风险，中国有能力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李克强承诺，中国政府重视做好同市场的沟通，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的作用和建议，愿进一步加强对话与合作，释放更多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有利于稳定与增长的信号。今年是中国最新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拉加德说，他很关注中国的第13个五年计划和相关改革。拉加德说，预计在中国经济重大转型时期会出现波动，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相对放缓，更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又要实行急需的经济结构改革，中国政府要注意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世界银行3月9号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经济增长率放缓和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是世界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不过中国并不同意这一说法。三月初，李克强在人代会上表示，是衰退的全球经济影响了中国。李克强说，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主要贡献者，而中国经济不会出现一些专家预测的硬着陆。李克强说，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预计在 6.5% 和 7% 之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年会3月19号在北京开幕，为期3天。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越南有一个著名的博主及其助手，因为被指控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在星期三在河内受审。阮有勇以及阮氏明水2014年被捕，关押到现在。检察官说，现年60岁的阮有勇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对执政的共产党片面和扭曲的观点，影响人民对领导人的信心。阮有勇网名为八卦传播者，他在2007年创立了一个名为八卦的博客，提供国营新闻媒体的报道链接以及转发活动人士的博文。检察官建议判处阮有勇5到6年徒刑，判处阮氏明水2到3年的徒刑。有几十名支持者聚集在河内的法院外面，要求释放他。人权组织批评越南政府任意逮捕以和平方式表达个人观点的博主以及活动人士。 在另外一方面，因为2014年春节期间发起公祭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以及六四死难者活动而被关押将近两年的前广州六四学运领袖于世文，他的律师批评法庭不履责任、不作为，向检察院提出控告。有关的详情，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河南公益律师马连顺星期一在控告于世文案件审判长、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刑庭厅长任凯及合议厅共四人的信中表示，于世文前年5月26日被抓，至今已快两年。于世文案去年2月11日被起诉到管城法院，已经13个月十多天，法庭今年3月18日再通知律师第三次经最高院批准延期审理。马连顺律师批评说，法庭对案件不审不判不问，却三次跑到最高人民法院办理违法的延期手续，却不独立行使审判职权，不履行法官法的规定，即应当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控告信说，于世文根据民俗传统和良心驱使，2014年农历初三在黄河大坝内祭奠胡耀邦、赵子阳等人，法律没有规定可以或不可以祭奠谁，况且胡耀邦、赵子阳都是党和国家的前领导人，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于世文作为赵子阳河南老乡的祭奠行为，是寻衅滋事犯罪行为吗？此外，祭奠活动被传播到网上，不是于世文所为，也不是传播谣言，因此不管依照刑法或有关两高司法解释，都不构成犯罪。马连顺律师表示，法庭的不作为令于世文遭受近两年的刑事追究，依据刑法第399条之规定，追究法庭相关人员拒绝及时履行司法监督公诉权和侦查权法定职责的刑事责任。2014年2月2日，于世文和同是八九学生领袖的妻子陈蔚与来自各地约30位民间人士，在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的家乡河南滑县举行公祭赵子阳、胡耀邦和六次死难者的活动。当时公安人员只是在现场监视，并未采取其他行动。于世文和陈蔚2013年4月与十几位民间人士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仕途发源地河北正定县举行公祭六次死难者活动，这是1989年之后在中国举行的首次民间公祭六次活动。在六四25周年前夕，有关当局在北京抓捕了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和维权律师蒲志强等人后，河南当局也抓捕了参与公祭的包括于世文夫妇在内的共10人，但其他9人在多个月后陆续获得释放。马连顺律师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法律，法庭申请延期审理需要有条件，例如边远地区交通不便、重大复杂难以取证或有新的证据等，但于世文的案件不复杂，取证简单，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法庭竟然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申请三次一审延期，令人不可思议。他说，
那两次他也不应该延展，一个是不具备法定的条件，第二个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做任何工作，没有审判，没有开庭，提前会议都没有，你法官就审理案件的，自己不担当自己的责任，说白了这个案件敏感，他们不敢独自的做出判决的意见，所以说他们要等有人或者有机构给他们下指示，不敢放人，也不敢审，也不敢判。
曾代理多起重大和敏感案件的维权律师，北京易通律师事务所的刘晓元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刑事案件的庭审期限正常两个月，一般不超过三个月，如果符合条件可向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延长一次，再需要 则要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延长1至3个月。向最高法申请的次数法律没有限制，但现实是许多敏感案件的审理和宣判都被一拖再拖。他说，
这两年就是有一些啊，所谓的敏感的案件反反复复来拖延刑讯，到底什么目的呢？你说他没有法律依据吗？行政诉讼法里面是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为什么要延长呢？他们也不说延长期间，那个期间有些也提供不了新的证据，我们就把那个案件拖了这么长时间了，化验了这么多时间了，那他的判的刑期也就不会轻了。
此外，于世文的妻子陈蔚近日也公布了于世文近期在看守所写下的一封致主审法官任凯的公开信，批评法庭故意拖延办案，让他无辜的被羁押近两年。于世文讽刺说，一不留神你靠拖创出了一项中国之最，刑事案件一审法庭受理后最长开庭审案时间，无疑你也成了中国最能拖延案件的法官。于世文强调，我是单人单案，案情简单明了，但由于涉及敏感问题，你和合议厅不敢独立做出无罪或有罪及如何量刑的判决，需层层汇报请示，这虽然玷污了神圣的法律，严重侵害了我的权益，但基于中国体制的特殊性我能够理解。可法律规定一审刑事案件需开庭审理，至迟不得超过3个月。于世文这封日期为3月9日的信，3月21日已委托马连顺律师转交给了任凯庭长本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波兰将在一年的时间里面把地方上仍然保留的一些同共产党有关的街道名字改名。乌克兰继续去共产主义化。乌克兰境内最大的列宁像最近被推倒，一大批以共产党人命名的城市跟乡村也要被改名。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议会最近对审议中的禁止共产主义宣传法进行了修改，波兰各地的基层当局必须在一年内取消公共场所同共产主义有关的各种命名，涉及同共产党有联系的个人、组织、事件和日期，以及代表共产主义的各种象征或是宣传。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在东欧国家中拥有浓厚天主教传统的波兰是最坚定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之一。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接下来的70年代和80年代的团结工会运动，都能看到波兰社会执着地同共产党势力斗争，但即使如此，仍然还有不少共产主义的痕迹没有完全根除。伊赫洛夫说，如果你认为共产主义是个邪恶的东西，如果你说波兰曾经被苏联共产党占领，苏共扶持的傀儡政权曾经统治了波兰几十年，但为什么具有共产党象征意义的那些过去的街道和地方名字至今仍然保留了下来？虽然波兰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活动，但是根据位于华沙的波兰民族记忆学院的调查统计，波兰地方上的街道、桥梁、广场等仍然有大约1300个到1500个命名同共产主义有关。波兰民族记忆学院是在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根据当时的议会立法所成立的专门调查共产党统治时代政治迫害的机构。禁止共产主义宣传法提到，街道等地重新命名的工作应该由基层地方政府负责，波兰民族记忆学院从事协调和监督。波兰境内目前还有大约100尊苏联红军的塑像，如何处理这些塑像，波兰议会也计划专门立法。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每拆除一尊苏军塑像都会遇到俄罗斯的激烈反弹，俄罗斯认为苏联红军是解放者，这些国家在亵渎二战历史。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把纳粹和共产主义以及希特勒德国和苏联的占领等同。波兰社会的许多人认为，1944年到1989年的 共产党统治象征着集权专制和政治迫害，以及波兰丧失主权。波兰有关学术机构计划今年秋季推出一大批有关共产党在上个世纪40年代迫害民众的研究资料，包括对乌克兰刚公开的一些档案，以及原有的一些俄罗斯历史资料的最新研究成果。波兰还计划组建西伯利亚纪念馆，来纪念那些当年曾经遭受流放发配的同胞。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和高加索地区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民众在苏共统治时代曾有被流放的悲惨遭遇。波兰人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多次也被大批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当年被流放的人数迄今为止仍然无法详细统计，大约从数十万人到100多万人不等。与此同时，波兰的邻国乌克兰继续加紧清除共产主义影响的活动。乌克兰境内最高的列宁塑像几天前被推倒，这尊近20米高的列宁塑像位于南部的扎巴罗热市。2年前乌克兰开始大规模推倒列宁像活动后，当地的共产党人士为了保存列宁像，为列宁像披盖上了乌克兰的传统民族服装。乌克兰议会几天前再次下令把全国150多个乡村和居民点重新命名。中部以共产党领袖奥尔中尼启泽命名的奥尔中尼启泽市现在恢复了原名波克罗夫市，以共产党秘密警察吉尔任斯基命名的东部的吉尔任斯克市去年恢复了原名托列茨克市。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在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是历史潮流和大趋势。伊赫洛夫说，在这之前格鲁吉亚也进行了清污工作，现在轮到了乌克兰。这个活动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乌克兰展示他想完全彻底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在2年前的基辅广场示威前，共产党的遗产、苏联的影子还是随处可见。乌克兰的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法去年春季开始实施，迄今为止大批的街道和广场等地已经被重新命名。同俄罗斯一样，过去乌克兰的各城市的市中心都有列宁大街，但现在许多列宁大街被改名为天堂百人大街，纪念2年前基辅独立广场民众示威中的牺牲者。首都基辅2年前推翻亚努科维奇的民众示威中，有数十名示威者被枪手射杀。这些遇难的示威者被乌克兰社会视为民族英雄，把他们称作天堂百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一辆载有为6人机民机组人员提供补给的无人货运飞机正在前往国际空间站。好，各位听众，我们有关的详情呢还会在下一次10点钟进行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中为您做详细的报道。感谢您的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澳大利亚、丹麦、芬兰、德国、冰岛、爱尔兰、日本、荷兰、挪威、瑞典和英国等11国和美国一道表达对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的关注。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使基斯哈珀说，律师遭逮捕和拘留，官方媒体播放越来越多的人在起诉或审判程序之前公开认罪的消息， 以及有关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遭绑架的报道，令人十分质疑中国公开承诺的法治和发展方向。哈珀大使说，近期中国和外国公民遭绑架事件严重越界，引发了对中国承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质疑。12个国家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要求中国遵循其制定法律和国际承诺，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要求，释放所有维权人士、公民社会领袖以及因和平行使言论自由权利依法执业而被捕的律师。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